原来我是预备继续讲登山宝训的八福啊，原来是要讲温柔的人有福了，但是后来啊被提醒，我们这一季是讲建造属灵的家庭，还没有讲过这一方面啊，所以我今天啊就先讲建造属灵家庭的基础，那就是婚姻啊。因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也讲到婚姻，讲到不得已的离婚啊，那以后又提到可能的再婚。今天这个问题是很重要很麻烦的问题啊！一个月以前，我跟师母回到台湾一个礼拜啊，看新闻把我吓一跳，写的台湾离婚现象的严重，以地区而言，全世界第三名，好的不追求这一方面第三名啊。平均这最近几年平均每一年6万对离婚啊，所以每一天大约160对啊，每一个钟头7对，我们散会的时候已经7对离婚了啊，很严重啊。台湾这么小，只有2300万人，离婚是全世界严重第三名。但是回到美国啊，原来美国是世界第一名啊，最可怕的地方。美国现在我们一年120万对，现在这个平均呢，120万对一年，所以大家数学都不错，一个月多少对离婚啊？10万对。一个月在美国10万对啊，所以一个钟头我们散会的时候大约139对离婚，美国有3亿多人口啊，所以这个婚姻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这是魔鬼破坏神的工作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我们真希望基督徒主内弟兄姊妹避免而且能够脱离这魔鬼的攻击啊，撒旦的攻击很严重，特别我们生活在世界第一名的美国啊，不但离婚问题严重啊，有人统计啊，美国50年来居然离婚数率是下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报道啊？看的时候有一点，哎，怎么美国下降了呢？后来发现问题更严重，因为50年前未婚同居只有40几万对，现在未婚同居超过500万对，就在我们生活的周遭啊，这是更麻烦的问题。大家不想结婚了，结婚还麻烦，结婚还要离婚，离婚还要找律师，找律师还要花钱，还要花精神，还要上法院搞个半天，然后怎么去弄妥啊？所以现在干脆不结婚。啊，就住在一起算了，以后要离就离，要走就走，大家没有责任。所以婚姻是今天世界面临特别严重的问题，不仅美国，俄国、苏联、俄罗斯赶上，这个速度慢慢赶上来啊。本来大陆好一点，现在啊那严重也是很麻烦。我们今天世界性的问题，这个婚姻保不住， 但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智慧、神美好的计划，魔鬼撒旦就尽力要来破坏，要让神的计划不能成全，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三方面的事情。第一，婚姻是神圣的，是美好的，是神创造的一个美好计划。那第二，要提到离婚的可怕，离婚的痛苦，也提醒，当然我相信我们在座应该不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千万不要有这个问题，那是可怕的，那是痛苦的。那么再婚的可能与条件，那当然若是我们遇到有已经离婚的情境，我们要用充足的爱心关怀扶持，让曾经受过痛苦的能够建立，能够恢复在神的美好计划之中。那先讲第一方面，这个婚姻是神圣的，是美好的。圣经说婚姻是神所什么配合的，刚才你们读的时候忘记这两个字啊。主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什么分开，神所配合的。在座我们都是已经大半已经结婚了，在这里还没结婚的是少数民族啊，那也求主赐福你们。已经结婚的请你记住，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在古代的时候是父母之命还有媒妁之言，所以常常是子父为婚，长大了你也没有办法，爸爸妈妈早都给你还在肚子里就子父为婚了，然后就是门当户对啊，长大就是要遵照这个命来活。可是现代子父为婚父母之命的越来越少了，大概没有了，现在都常自由恋爱，所以很多都是一见什么钟情来电了，所以就开始谈恋爱，那么就有的就是苦恋穷追，然后忍耐到底，然后就结婚了。当然现在更进步的了，这个进步的也要小心，就是电脑配对，把你自己资料都输上去，然后希望的对象资料填进去，一按电脑噗噗噗跑出来一大堆，然后就在里面选择。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大概没有试过这个，不过现在有不少是这种电脑去配的。那基督徒啊，你不管什么方式，甚至还有父母之命的，也有媒妁之言的，或者自由恋爱的，甚至电脑配对的，你都不要忘记，如果你真的配成对了，那都是神的什么配合，你就要认定，就要接受，这是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要么不要结婚，若是结婚了，要认定神的美意，神的配合，神有他非常高超的计划。所以当你清楚神的配合，有的时候当然觉得有点奇怪我的性子这么急，怎么配合一个性子这么慢的呢这个大概是神美好的计划，让你急的变慢一点慢的变快一点那么神有他的一些计划，所以不要以为说神所配合的慢就通通慢，那就慢到哪里去了太慢了也不行。所以有慢有快，有的花钱比较大方一点，有的花钱比较谨慎一点所以有的比较宽松，有的比较精明一点， 有的比较挑剔一点，有的比较马虎一点。当你认定是神的配合，你就会去欣赏神的智慧，欣赏神的奇妙啊。其实配合啊，包容，婚前都会，只是婚后忘记了而已啊。很多人婚前的时候那是非常会配合的，非常会包容的嘛，所以婚前说话细声小心，又嘘寒问暖，然后呵护备至，都唯恐冒犯，婚前呢很小心。那么要开车呢，一定先到对面 帮女朋友门打开，送她坐好才关门，然后自己还要绕过去开车。那万一约会女朋友迟到了，你一定说啊，没问题没问题哈，啊，这个车交通太坏了，不怪你啊。那么都会很多很细心很体贴啊，偶尔寄一张卡片啊，送一朵鲜花。那如果对方说了一些错的话，一定说啊，这个没问题，不要紧的啊，这个啊，这是很有趣的哈。那凡是有什么冲突矛盾呢 啊都是自己先道歉，对不对啊？对不起，一定是我不好才会引起。那这一些婚前大概是会如此啊，大概结婚两个月情况就不同了嘛哈，这什么大声音就大起来了啊，那做事就啊什么都可以比较不在乎了。但是如果你知道是神的配合，你就要去欣赏神配合给我的对象啊，我有什么来好好的了解，好好的学习啊，彼此同走天路啊，你的心态就永远是一种柔软的。等一下我要讲摩西为什么准给了休书离婚啊，摩西为什么，主耶稣讲两个原因，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各位记不记得是什么？心硬了嘛。结婚以前心硬不硬啊？师班请回答。心是什么？柔软的嘛，都是自己错，对不对哈？哎呀对不起，是我错了，所以让你有这样说这个话出来。结婚以后谁错啊？还自己错啊？那你们都还没结过婚了哈。结婚以前自己错，结婚以后那对方错了啊，你这个老不对，这也不对那不对，这老不对叫做心什么？心硬了。所以主耶稣说为什么摩西准离婚，准离婚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的计划让你去学习了解上帝的智慧，上帝给你的配偶在上帝计划中是美好的，是对你最好的。所以有人讲一句话，这个对还没结婚的人说啊，上帝所给的是对你最好的，上帝若不给是因为要把对你最好的给你。这句话学会了没有？没结婚的跟我讲啊，一二三，上帝，哎，都结婚了，上帝所给的是对你最好的，上帝若不给是因要把对你最好的给你。好，这样子吧，没结婚不好意思讲哈，凡已经结婚的跟我讲，讲给他们听啊，请你们没结婚的记住，这是很宝贵的话。结婚的跟我讲，上帝所给的是对你最好的，上帝若不给是因要把对你最好的给你啊。感谢主，许世新长老坐在第一排，请问许长老，上帝给你是什么？你省掉两个字哈，是对我最好的啊啊，没错了，也答对了，你这个是更高层的答案哈啊，上帝真的给你最好的。你如果与你的伴侣与你的同伴走这一生的路程，你越走越感受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伟大。你要学习，你要真心去体验啊！ 常常许多人就忘记上帝的配合，忘记上帝的智慧，忘记上帝所赐对你最好的配偶，你没有真心，没有那么全意的去爱护去照顾。那如果能够如此，心就不硬了。当心不硬的时候，摩西准许他们，那是不得已，等一下我再说为什么摩西准许。主耶稣说因为心硬，那也有当时的背景。好，那么除此之外啊，我们也在讲婚姻是实在是美好的，除了神圣，神圣再请注意，神的计划里面借着婚姻把神跟人的关系表现出来。旧约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神称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做他的百姓。旧约就一直在用一个比喻聊，神好像是丈夫，以色列民好像是妻子，神以丈夫爱妻子的心来对待以色列民。所以旧约里面讲到以色列民拜偶像是上帝最伤心，好像属灵的淫乱。所以在旧约常常讲到以色列人犯邪淫的罪，那就是拜偶像，就好像妻子去离开丈夫了，那去跟别的男士一样的情况。所以神是用婚姻把神圣的事描写出来。那到了新约更清楚了，新约提到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心腹，所以到了将来新天新地，心腹装饰整齐，心腹要迎接新郎，那就是基督，要在那羔羊的婚宴，要在那永恒与主耶稣基督永远在荣耀中与主联合，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所以婚姻是神圣的，那么婚姻是美好的。刚才我讲过婚姻的美好，不过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请问神创造万有，造好之后神说造得好还是不好？是好还是甚好？甚好，神看所造都甚好。但是神说有一样不好，哪一样不好？那人独居不好。神先造了亚当，造了亚当，我想亚当也很忙。为什么很忙呢？要跟所有的动物取名字，哇，那可伤脑筋了。所以现在我们叫狮子，是谁想出来那个叫狮子啊？他想，亚当想的嘛。哦，那个叫老虎啊，就是老虎。哎，狮子、老虎这个取的还不错吧？啊，叫你取你取什么？大猫是不是啊？大猫就不稀奇了啊。那老虎像大狗，大猫大狗，这个就所以很会取名。所以亚当很忙的，很忙。那个时候狮子听话的。那个时候大概叫狮子坐旁边啊，老虎坐左边，然后大豹坐后面啊，大象在后面，哦，他就在那边做这个动物的王了嘛，很忙了。可是这么样的环境不好，不好，神就为他造了夏娃，然后从他的骨拿出来啊，造好夏娃。以后亚当一看到夏娃，请问喜欢夏娃还是狮子老虎啊？哇，一看这个不一样哈，这叫做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个时候反正也没有别的人，所以不觉得肉麻哈，骨中的骨啊，肉中的肉。 真的很爱夏娃，所以以后就啊有个新的境界，美好的境界。但不知道多久，不知道多长啊，那以后就慢慢慢慢就变了。这是魔鬼破坏上帝美好计划啊，所以到后来，请问亚当是感谢上帝赐他夏娃，还是埋怨上帝赐他这个女人呢？埋怨了，都是你给我这个女人啊，你要不给就没事了嘛啊，你给我这个女人夏娃，然后就害得我违背了你的命令啊，吃了不可以吃的果子。从此以后，这个婚姻就蒙上了阴影，啊，这个夫妻的吵架，吵到今天，请问吵完了没有？诗班吵完了没有？哎，怎么答的都不一样哈，啊？哇，那好了，不问你们诗班了哈，啊。到今天吵不完呐，啊，到今天还在，啊。本来是谷中的谷，现在变什么了？谷中的谷刺了，哎呦，本来是肉中的肉，现在变什么了？肉中的肉瘤了啊，现在就很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一个钟头之后，美国多少对离婚呢？139，这个可以记在脑海里啊。真的，这是统计的嘛，啊，那真是人类悲哀啊，真是悲哀。上帝要把美好的给我们，上帝要把神圣的给我们，我们把神圣的糟蹋了，把美好的破坏了，啊，婚姻真的应该是美好的，啊，所以我常常感谢神，上帝赐给我什么？赐给我黄师母，你们讲不清楚，这是就赐你，这不气死我了哈！啊，真是感谢神啊！我就不多说了啊，因为黄师母一再叫我不许说他的什么事情，所以我不敢说啊，不然回家产生麻烦了。我不说啊，但是我真的很感恩。请问弟兄们？感恩不感恩？真的哦，好像声音不知道哪里来哈，啊。希望每一位在座结婚的弟兄们，你都会说感谢主。真的是上帝所赐的，是对你什么最好的？还没结婚的，上帝若还没给，是因为要把什么给你？哎，慢慢又掉两个字啊。全世界最好只有一个嘛，你怎么可以都最好的？对你最好的啊，那个人情况不一样啊。上帝是智慧的。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啊，我现在要提到很不喜欢讲的，但是不得不讲，那就是离婚的问题啊。先读一段圣经，这一段我们要特别记在脑海里，《马拉基书》。请啊，大概在后面一点，《马拉基书》第三章，《马拉基》第三啊 ，OK， 第二章第十六节，请大家一同念：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为什么离婚是很可怕的？因为神清楚明白地说，我恨休妻，神恨恶这个事情。我再说啊，人在世上的不幸，有的时候这个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发生了，我们真的要用充沛的爱心对待在这样苦境中的人，在这些难过中的人，我们绝对没有批评论断或者高傲的心去看这样的弟兄姊妹， 但愿我们真的学会真诚的一种爱心去帮助去扶持啊！但是我对正常的弟兄姊妹说，你千万不要想离婚，不要想到这个念头，因为圣经说耶和华恨恶这样的事情，被上帝恨恶是何等的可怕。即使我们继续能够在上帝的救恩里面，甚至将来永恒在上帝的情境中，上帝说过这样的话，他恨恶离婚的事情。那么当然如果有了这种事情，那么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求主挽回。从圣经角度去看，大概只有两种因素是圣经所明言允许情况下的离婚，若是其他的因素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免除。那现在请你们回来看生命记第二十四章，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大家同声念：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夫人贬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贬污了。生命记，这是摩西当时准许离婚的经文。不过这一段经文非常困难解释，不是到现在困难解释，摩西之后的律法师就产生两派的解释，以后法利赛人文士也分两派的解释。在主耶稣的时代，在保罗的时代，法利赛派有两个不同解法，一个叫做撒买派，一个叫做希利派。这两派的法利赛学者继承自古以来那些文士律法师的解释，就有两派。那么这两派，撒买派叫做严格派，希利派叫做自由派。撒买派严格派认为只有犯淫乱才可以离婚，那主耶稣是支持这一派的，但是撒买派已经越来越式微，在以色列民中间，希利派是变主流。希利派就像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到九节里面所问的问题，请荧幕打出来。马太福音十九章，当时法利赛人来问耶稣，问耶稣说，有法利赛人试探耶稣，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法利赛人希利派，几乎就是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休妻，都可以离婚了。这个希利派是主流，为什么？因为最有名的老师加马列，请问加马列是谁的老师？就是希利派的重要教师。希利派认同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离婚，只要这个丈夫想离婚就可以了。举例来说，这他们在他们的文献里都有的，如果你的太太喋喋不休， 整天争吵可以什么？可以离婚。这是西利派，不是我们啊，十般不可以打，可以离婚啊。所以喋喋不休，像那雨漏滴滴答答不停，天天争吵就休妻。如果太太外出，她忘了把头巾蒙起来，把脸罩起来，好像去招蜂引蝶，就可以什么离婚休妻。如果跑到马路上跟别的男士多讲几句话，在那边一直讲不完，就可以什么离婚。如果在家里对于翁姑啊这个不尊敬，可以离婚。如果菜烧得太咸，或者饭烧焦了，可以休妻。如果慢慢皱纹太多了，可以休妻。甚至于在他们的文献里，如果他有一个更漂亮更可爱的女朋友愿意嫁给他，就可以休妻。这些就是乱来了嘛。所以法利赛人跑去问耶稣了，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当时真的是这样子。不过当时大半都是休妻，到很少休夫的这种作为出来。如果想休夫，他要提到这个公会法庭，那么这个女士提出充分的理由，法庭是要求丈夫出面来休妻，而不是由妻子出面去休夫。这是当时犹太人很奇怪的不平等的规条啊，只有丈夫可以休妻，妻子不能休夫。若想休夫，你要收集证据，充分理由，等于是交到公会，交到法庭。当他们法庭公会认定这个丈夫是太不像话了，所以要求这个丈夫写休书给妻子，就可以休了。那当时摩西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当时许多男士们心硬，他们很有权威啊，这个古时候的妇女们受教育的机会不多啊，不像今天在座姐妹们啊，姐妹们都很厉害啊，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啊，到了公司啊都做小主管或者大主管啊，现在很有本事。以前的夫人没有太多谋生的技巧，都是依靠丈夫，所以丈夫赚钱，那太太靠着丈夫的这个收入来过活的，所以妻子没有什么大的权力或者地位，所以都是丈夫休妻。那么当时真有这种状况发生，因为以色列民根据一般的统计，大概两三百万跟着摩西出埃及，出埃及都是搭帐篷而住，所以有一些丈夫是不好的，他就把妻子赶出帐篷，他妻子就不能回到家里，就没有帐篷了，所以就要去流浪了。他去流浪呢，他就只好嫁给另外的男士，不然他怎么生活呢？他就没有办法生活。那么有的男士很坏，对不起啊弟兄们，我不是说你们很坏哈。当时有些男士很坏，怎么坏呢？他把太太赶出去，太太没有地方去了，他只好去跟别的男士去住在一起嘛。然后他就去告说我这个妻子跟别人跑了，不贞啊。按照摩西律法，这种事情可以拿石头打死他啊。所以当时就真有这种事情发生在这种背景中。那摩西一看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人的心硬，这个人心坏啊， 所以摩西说，如果有这个休妻的事，一定要写下休书，写下休书，将来哪一个坏的男生去告的时候，他可以把休书拿出来，变成一个保护，因为这是你自己写的，你把他赶出去的，所以不可以要求按摩西律法来治别人的罪，同时避免混乱，一下赶出去，一下又要回来。所以出去，如果这个妻子跟别人已经成家了，就将来即使那个丈夫死了也不能回来。所以让所有男士，这些古里古怪的幸运的男士注意，你若要休妻，你自己也负责任，而且这是离开了就不能再回来，让他想清楚再做这种事情。那摩西是准许，不是命令要如此，所以以后的律法师啊，这是从摩西之后的律法师就开始产生两派。那有一派认为，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呢？因为生命记说若有不合理的事，所以以后形成的沙买派只有犯淫乱一样，其他都不可以。但是以色列法利赛人中间的主流西利派认为，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么多原因啊，那几乎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啊。那当然主耶稣是反对的，主耶稣提到，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那你是犯淫乱，犯奸淫啊。那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也不可以娶被休的妇人，那也是犯奸淫。所以主耶稣是严格的站在支持西利学派的这一种的立场啊。那当然主耶稣是更严谨一点，有的西又我讲错了，站在支持撒买学派的立场，西利是自由学派的啊。那主耶稣是更严格，所有的淫乱都在内啊。那当然包括同性恋啊，包括任何不正常的这一种的关系在内。那主耶稣的圣经在新约里面只有这一项，但是后来保罗得到圣灵的感动，又增加了一个可能离婚的原因，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现在我要请荧幕放出来，哥林多前书七章从十一节啊，或者这个先等一下好了，等一下我先念一下，让你们注意一下哈、啊。这个当时哥林多教会的特点，二十八节，你若娶妻，并不是什么？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很奇怪啊？娶妻就是结婚，结婚是不是犯罪？不是犯罪，为什么保罗还要讲一讲啊？就是因为哥林多人认为娶妻是不是犯罪啊？答案，哥林多人以为娶妻是犯罪，所以保罗教他们说，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下面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这哥林多教会我今天不花很多时间讲，以后有机会慢慢讲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环境啊。他们真有人因为婚姻太乱嘛，哥林多教会是最乱的，犯淫乱最多的啊，所以有人就提倡说不要结婚，甚至结婚就是什么犯罪，结婚就是犯罪。在座凡是已经结婚的，你们都干嘛了啊？还继续干嘛？所有不管是弟兄不管是姐妹啊，娶妻是弟兄，出嫁是姐妹，哥林多人有这个观念啊。那为什么？当然哥林多的混乱，它是个港口嘛，那边是两个港口的中间地点，所有两边船只停在两岸，中间地峡只有几 mile 啊， 所以很多货物运到哥林多，然后交换运走，水手停在哥林多，然后继续出发，所以那个城市是很混乱。加上山上有一个爱神的庙，据说里面有大约1000位女祭司，就跟娼妓一样，所以哥林多城市里面是淫乱之风非常盛。那有一些人特别认为自己是分别为圣的了，通通不结婚了，不许结婚，结婚就是犯罪。当然这个观念又错了，因为婚姻是神圣的，是神所设立的，如果能够懂得在婚姻中来明白神跟人有那种很好的关系的，婚姻好好的经营，婚姻可以说是美好神所赐的最大的福气。可是他们说婚姻是犯罪，那当然这个是不对的。他们可能是当时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因为雏形的诺斯底主义就已经渐渐在发展中。这个诺斯底主义很可能是受了希腊禁欲主义跟纵欲主义的影响，我不能详细多讲了，因为诺斯底主义以后的人生哲学，一个禁欲学派，一个纵欲学派。那禁欲学派可能就是受斯多亚学派，受全儒学派所一直影响下来。这个禁欲主义者到最后认为独身是崇高的人生，结婚的是次等的人生，要想过一个高级的，过一个崇高的，就不要结婚。所以从全儒学派、斯多亚学派影响到诺斯底主义的禁欲派，都认为不结婚最好，都认为结婚是次好不好，甚至那这种是偏差了。不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讲另外一个神准许离婚的可能性，从11节开始，好吧，10节吧。至于那已经一起轮流念，我念一节，各位念一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好，先停一下啊。哥林多教会是很特别，我就是说一下，以后有机会再讲啊。犹太人都是丈夫休妻，妻子若想休夫，还要经过麻烦的过程。但是哥林多人，请问刚才念的十节末了是妻子不可什么，所以哥林多的是姐妹比较厉害还是弟兄比较厉害？姐妹很厉害啊。哥林多是外邦嘛，那是在这个希腊文化影响下，所以他们问题是休夫，修夫他没有摩西律法管他他就离开丈夫了，不管了所以保罗先劝妻子不可离开丈夫，然后再劝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 OK， 我简单这样提一下。所以他们家庭的婚姻问题还是很严重。那下面第12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各位念，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等一下我要详细解释这里的问题。下面16节，好，当时有什么情况呢？比方说 丈夫妻子里面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那么经常为了信仰的问题起矛盾起冲突啊。每天吃饭的时候，比方说妻子信了，这个丈夫不信，那妻子就谢饭了啊，这感谢上帝赏赐的食物，妻子一谢饭，这个丈夫就火大了，这个是我辛苦做工赚来的，怎么你去感谢上帝不感谢你丈夫呢？就禁止妻子去谢饭，不可以谢饭，除非你谢谢丈夫啊，不许谢饭。那妻子非要谢饭啊，那两个人到底饭还吃不吃啊？那就吃不下饭了啊，好就吵架。那如果到了礼拜天啊，那妻子要来教会聚会，丈夫要出去玩啊，结果每一次礼拜天丈夫一个人跑到外面去玩，人家都带着妻家带眷，就是基督徒太太都不在，又闹了。然后在家里教养儿女啊，太太教儿女要怎样好好敬畏神，这个丈夫就反唱反调，这样闹了最后这个丈夫说，我受不了了，我要走了，我这个行李一扛就要走了。那请问太太要怎么办？哎，不能马上由他去啊，等一下别跑太快啊，太太尽量挽留啊，哎呀你别走了哈、啊，我们信仰不同没有关系嘛，还可以继续，你过你的啊没有信仰的生活，我要过我信仰生活啊，请你留下来啊。不留啊，非要走，再苦苦劝，把小孩带来了啊，你劝劝爸爸不要走吧，这个女儿这个儿子，小孩也劝了爸爸不要走啊，劝了还是不甩，还是不甩，至终想尽一切办法他一定要走。那么圣经保罗说，就由他去吧，不要马上就由他去啊，那不赶快走赶快走啊，那你就有问题了啊，就舍不得走啊，就是不要走，但是他一定要走，所以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由他走了。那请各位记住，这是啊，对不起啊，时间快到了，我就赶快结束一下。这是圣经里两个明显不得已的，第一个是配偶对方不管男的女的犯了淫乱啊，所以若是弟兄们，千万不可有小什么。哎，小三，记住啊，弟兄们，我听说另外一句话，姐妹们不可以有什么小王，对了哈，三加一横就是小王啊。所有主内亲爱弟兄姊妹啊，千万不可有小三，不可有小王啊。我们把对方看成宝贵，因为神所赐给的是对你最好的。你要宝贝神所赐的啊，那当然教会里弟兄姊妹很多，我们都是以真正弟兄姊妹的心态来相对待啊。那在真的不得已状况之下，如果配偶犯了淫乱，这是准许离婚的一个；如果配偶不信主，坚持要离开，你想尽办法挽留不了。保罗那是提出第二个可能，就由他离去吧。但是这里我要做一个解释啊，我对不起，因为我现在很重要的一点都还没讲，再婚啊，赶快做个结束，快点啊。这个神十五节后面，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如果你没有好好研读这个经文，容易产生误解。神要我们和睦，所以什么时候可以分开？不和睦。那什么算不和睦？请问夫妻顶嘴吵架是常发生还是很久才发生一次啊？师班回答了，常还是很久很久很久才一次啊？ 即使不是长，也不是很久很久很久，啊，是会发生的了。那是不是一吵架就分了？那神要我们和睦嘛，现在不和睦了，那我们按照圣经标准要和睦，所以一吵架就分，这都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这里哈，中间有一个连接词没有翻出来，神的前面啊，有一个但是的但，而这个但的解释很多种啊，是弟兄姐妹遇到这样事总不必约束，但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这个但的意思，以目前解经学者最好的解释是叫做但更应该如此，但更好，更好，更好是什么？更好是神要我们和睦。那和睦什么意思？下面解释：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意思就是说，不要走啊，不要给他走。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对方呢？如果十五节结束，一吵就分了，那还要不要十六节这一节啊？就不要了，对不对啊？那就没有机会了嘛。你妻子怎么去救丈夫？丈夫怎么救妻子？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虽然是可以离开，但是神召我们是要我们和睦，神是希望我们和好，神是希望双方虽然有意见有争执，仍然能够和睦相处。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对方呢？把他留下来吧，好好的维护，达到和好。这是以目前解释哥林多前书这一段啊最好的解释啊，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多说。我再用两分钟，我先讲一下再婚啊，那以后有机会再说明好了。再婚，第一，若是因犯淫乱的缘故，第十九章啊，马太福音，回到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说，若休妻另娶，那就是再婚，啊，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不可以。所以，如果配偶犯了淫乱而离婚的，啊，是准许再婚，即使妻子还活着就再婚。因为这是休妻另娶，凡休妻另娶，休妻是离婚，另娶是再婚啊。若是不是为淫乱缘故就不可以，但若是为淫乱的缘故，这是不得已的。但是如果能够饶恕对方，若是有这种事发生啊，受害的一方，当害人一方悔改认罪了，真诚认罪了，也向你认罪了，也远离了过去曾经犯的罪恶，受害的一方若能够饶恕，这是最美的啊，亲爱弟兄姊妹啊，这个事情啊，我也曾经处理过在别的地方啊，当受害的一方真心饶恕了害人的一方以后，他们复合啊，关系能够美好，能够真的彼此体恤软弱啊，能够走一个完美的人生。所以如果这种事发生，即使犯淫乱，你不要就铁了心啊，再也不给对方机会了。若能给机会，主的宽恕的心、仁慈的心、恩典的心在里面，以后活出来，这个家还是蒙神大大赐福。第二个 case， 如果是没有信的一方走了，啊，最好应该是等对方再结婚了，啊，你才再婚，你不要他刚出门两天你就再婚了啊，那你这个到底什么居心何在啊？你要继续挽回，继续把他找回来，直到他都已经死了心，他跟别人结婚了，你就可以自由的再婚。在他没有结婚之前，或者他没有犯淫乱的罪之前，你最好等他，再忍耐他回头啊。若神感动他回头啊， 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他，将来可以影响拯救他？详细情况以后再讲，对不起，时间到了哈。那么但愿神赐福在北堂众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要碰到这个事情。我们都活在第一点，第一点，婚姻是什么？神圣和什么？美好的。好，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美好神圣的计划设计，愿你恩待在这里所有蒙你配合的婚姻越来越美好，越来越有主荣耀的同在。若是有些过去有到伤害的，求你安慰，求你扶持，求你兴起，让人生前面的路也越走越光明。愿主恩待你的教会，让家庭属灵成长得建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起立来唱《接近我》。
恳求救助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 的弟兄姐妹和跟朋友。第一位的是张文，张文，请叫到你名字，在你周围站起来，我们欢迎你，谢谢。戴晨曦，戴晨曦，在我们中间吗 ？OK， 欢迎你。朱锦 ，OK， 欢迎。田志伟，还有小孩子，田志伟 ，OK， 哎 ，OK， 好像没有看到，没关系 ，OK， 好，黄秋华，欢迎你。有没有没有拍到照片跟在前面欢迎到的，在我的那个右手边有没有？没有的话，在右手中间。也没有，左手中间有，这里有一位 ，OK， 好，欢迎你，欢迎你，好，左手边， 请刚刚叫到名字的跟其他可能没有叫到名字的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们，请待会结束之后在钢琴前面，我们有专人的会接待你，介绍我们教会。好，有一件事情呢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大家的今天收到周报了，也发现有一个夹页在中间，就是在下个礼拜5月3号的中午，青少年的暑期短宣有一个义卖的活动，请大家有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们团契有兴趣提供餐点的话，请到那个网上，应该团契部了已经先给所有的团契一个 email， 如果你们团契有意思能够提供餐点的话，请上网报名啊，请大家越多食物越好。第二点呢，如果不提供食物的话，也可以提供，你们也可以买食物，所以下个礼拜呢请大家多带那个现金来，能够在那个买那个食物，那么可以有更多的钱可以支持我们青少年的短宣，这个是唯一我今天要宣布的事情，请大家默祷后散会，清出那个场地，让英语堂可以进来，大家结束之后可以去上主日学，谢谢大家。